弟兄姐妹平安，我4月22号出现低烧、头痛、那个喉咙痛症状，然后26号去检测，27号就确诊这个 COVID-19 阳性。过去一周，弟兄姐妹很多关心、祷告、帮助，其中也包括你们，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还可以来和你们一起敬拜神，愿荣耀归给他。愿他加力量给我，可以给你们讲道。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再一次敬拜你，你是配得敬拜的。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要敬拜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更感谢你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这宝贵的救恩。我们今天主餐敬拜、祷告、听道，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你的名。也求神你在各项的环节中，在敬拜中与你的儿女同在，赐福每一个寻求你的人。主啊，我们现在就在你的面前，求神你特别对我们讲话，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运行，与我们同在，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4月5号，这个河北省沧州卡车司机金德强在经过唐山丰沛区联合自超站的时候，被查处这个北斗定位系统掉线，相关的工作人员就对他进行罚款2000和扣车的惩罚。这个金德强以死无法接受，就喝农药自杀，希望以此引起领导的重视，改善中国千万的货运卡车司机的生存状况。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个悲剧。广大劳动人民的艰难，这件事引起人们对高科技使用的讨论。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并没有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反而加重了他们的重担。这件事也引发人们对这个警察路政执法的关注，路政猛于虎。我相信，如果你有关注新闻，目前看来，这件事很快就被平息下来了，不仅令人唏嘘，一个金德强的死，并不能带来千万金德强们的拯救。金德强们都需要认识救主耶稣基督，但是谁能向他们传福音呢？如果你熟悉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埃及人是以色列人做苦工，只是埃及人越发苦害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于是当时的埃及王命令两个希伯来人的收生婆给希伯来妇人接生的时候，如果是男孩就把他杀了。但是那两个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存留男孩的性命。一计不成，法老又生一计。吩咐他的众民把以色列所生的男孩都丢在河里。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害越来越重。这次以色列人能够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吗？神要怎样拯救他们呢？那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出埃及记第二章。在这一章，我们看到神奇妙地拯救了摩西，并且透过摩西实行拯救。但是摩西要成为神手中可以使用的器皿，还要经过神一段长时间的预备。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子嗣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这里我们看到摩西的父母都是属于利未支派的，是利未的后裔。出埃及记第6章第20节让我们知道，摩西的父亲其实是暗男， 摩西的母亲是约基别，利未生歌侠，歌侠生暗浪，暗浪就生摩西。那摩西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米利安就是这一个远远站着要看自己的弟弟命运如何的那个女孩。摩西出生的时候，以色列人正遭遇严重的苦害，按照当时法老的命令，摩西生下来就要被丢在河里。摩西的母亲见摩西生得俊美，就把他藏起来了。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节很有意思，好像是说如果摩西不是那么俊美，摩西的母亲可能就不会把他藏起来，而是任凭埃及的军队把他带走扔进河里。这里我们不能责怪摩西的母亲，这只能表明当时法老和埃及人的残酷。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他们有什么力量来抵挡法老和埃及人呢？如果以色列女人生了男孩把他藏起来，被埃及人找到以后，不仅男孩活不了，母亲的性命可能也难保。所以摩西的母亲把摩西藏起来是非常勇敢的一个行为。哪有母亲不爱自己所生的孩子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在摩西那个年代，多少以色列的妇人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埃及人拿走扔进河里而悲痛欲绝，他们的哭声一定上达穹苍，被神听见和纪念。神知道人的软弱，神知道摩西的母亲所面临的困难，神就让摩西生得俊美，让摩西的母亲实在不忍心把摩西丢了。所以以赛亚书49章15节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爱摩西的母亲，神也爱摩西，摩西生得俊美，就进一步激发了摩西的母亲勇敢的心。他违背法老的命令把摩西藏起来了，让埃及人不知道他生了一个男孩，让埃及人找不到摩西。希伯来书11章23节对于这件事情却一个另一样的一个评论。希伯来书11章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我们应当相信圣经对这件事的注解，摩西的父母不单单是因为爱自己的孩子才把他藏起来，摩西的父母不单单是因为摩西是一个俊美的孩子才把他藏起来，摩西的父母是有信心的人，他们因着信才胜过了对法老的惧怕，把摩西藏了三个月。所以如果我们的父母是有信心的人，我们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我们要感谢神，为我们父母的信心感谢神。如果我们的父母还不是基督徒，我们也要为父母的生养之恩向神献上感谢。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比我们的父母先信耶稣，我们就应该为我们的父母祷告，希望他们也快快信耶稣，和我们一样成为神的儿女。摩西的母亲把摩西藏了三个月，孩子会长大的，藏是藏不住的。当摩西母亲知道不能再藏的时候，他又采取了一个勇敢的行动，这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动。摩西母亲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把摩西放在里头，然后把这个箱子磕在河边的芦底中，并且让摩西的姐姐远远的看着，要知道摩西的下落如何。摩西的母亲为了做了一个箱子，这个箱子这个字除了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三节翻译为箱子，在旧约圣经这个希伯来字都是翻译为方舟，就是挪亚方舟的那个方舟。挪亚方舟很大，但是摩西睡这个箱子很小，但是这两个希伯来文字是同一个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蒲草箱其实是一个拯救的记号。摩西的母亲应该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他并不想把自己的孩子丢了。如果我们相信摩西的母亲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他一定恳切的祷告， 才想到这个办法，并且他相信神会保守摩西，拯救摩西。就像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父母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离弃自己的孩子呢？父母离弃自己的孩子，那一定是人间惨剧。但是即便如此，神也能够施行拯救，把悲剧变为祝福。摩西的母亲把摩西交在神的手中，希望摩西有一天还能够回来拯救他们，带以色列人脱离苦难。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五到第十节就记载了神对摩西奇妙的拯救。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看到摩西所躺卧的蒲草箱，就打发他的使女拿过来。他打开箱子，看见三个月大的摩西，摩西哭了。奇怪的是，摩西被他的妈妈放在蒲草箱的时候，他没有哭。法老女儿不是听见婴孩的哭声而发现摩西的，而是看见那一个箱子。那现在摩西哭了，可能是饿了，更可能是因为看到陌生人了。正是因为摩西的哭，可能就激发了这个法老女儿心中的怜悯。那我们还应该知道，摩西是一个俊美的男孩，那这是神的恩典的。如果法老的女儿一看摩西就很讨厌他，他可能就不会收留摩西了。所以神让摩西生的俊美，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激动这个法老的女儿，她对摩西能够有怜悯。法老的女儿其实她也知道她的父亲埃及法老当时对以色列人的苦害，多少以色列的男孩死于非命。但是这一次神感动法老的女儿，违背她父王的命令，决定收养摩西。那摩西的姐姐看见法老女儿打开她弟弟所躺卧的箱子，听到她弟弟的哭声，她马上就勇敢地站出来，来到法老的女儿面前，对她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间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摩西的姐姐名叫米利安，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节称她为女先知，其实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孩。米利安应该是一个大姐姐，她不仅是摩西的姐姐，应该也是亚伦的姐姐。因为出埃及记七章七节告诉我们，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八十岁，亚伦八十三岁。如果米利安是亚伦的妹妹，那么米利安见法老女儿的时候她最多两岁，那这不大可能。如果她是亚伦的姐姐，当时她可能有五六岁的，或者是更大一点。但是即便如此，一个五六岁的女孩能够有这么勇敢，这么机智，那法老的女儿同意了她的提议，她就去把自己的母亲叫来，而不是随便在希伯来妇人中间找一个奶妈来。我想如果法老的女儿明白其中究竟，她一定会觉得这是摩西的母亲和摩西的姐姐为她设的一个圈套似的。摩西的母亲可能是唯一一个乳养自己的儿子却还要得工价的母亲，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实在是很奇妙。摩西的母亲当时一定非常感谢神，感谢神拯救了他的儿子，而且他一定也看到自己信心的果效，就是自己这个儿子将来可能大有出息。那圣经继续往下记载，到了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节，孩子渐长，摩西的母亲就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摩西就做了法老的女儿的儿子。这个孩子渐长，到底摩西几岁进入法老的宫中呢？很有可能是摩西断奶以后。那我们现在一般在孩子一岁的时候就断奶了，在旧约里面其实那些人断奶啊，很可能是三岁左右。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二十四节提到，撒母耳断奶以后，他的母亲哈拿就把他送到圣殿献给神，服侍神。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撒母耳当时只有一岁，年老的祭司以利他怎么来照顾这个撒母耳。但是如果是三岁的时候呢， 其实是可能的。那这三年中间，摩西的母亲他不仅要乳养摩西长大，更重要的，摩西的母亲要抓紧时间为摩西打下一个扎实的信仰根基，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很快就会离开他，住在埃及王宫中。如果摩西的母亲没有把信仰传给摩西，摩西将来就不是他的儿子了。摩西可能就会被埃及文化同化，为埃及人的偶像崇拜所同化，那么摩西就不可能成为他母亲的安慰，更不要说带给以色列人拯救了。所以亲爱的姐妹们，特别是做母亲的姐妹们，你们知道你们的责任是多么的崇高和伟大吗？摇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事件的手，神把孩子赐给我们，我们是孩子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属灵角色。我们关心孩子身体心灵的发育，我们更要关心孩子灵魂和信仰。我们望子成龙，我们更要求神使用我们的孩子，荣耀他的名。那摩西这个名字是法老的女儿取的，从埃及语来看，摩西是出生的意思，而且一些法老的名字都包含摩西这个字根的。从希伯来语来看呢，摩西这个名字是一个双关语，摩西这个字跟希伯来文拉出来是谐音的。法老女儿说，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实际上是神把摩西从水里拉出来，而且将来神要借摩西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水深火热之中。后面我们会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把以色列人从水中拉出来，而追赶他们的埃及士兵却生存大海。从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到十节，我们就看到神奇妙的拯救了摩西，将来神要使用摩西奇妙的拯救以色列人。在摩西得救的这个过程中，摩西的父母、摩西的姐姐、法老的女儿都扮演了神要他们扮演的角色，特别是摩西的母亲，她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她也看到了她信心的果效，只是她还要忍耐等候神，神会兴起他的儿子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讲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说，我不是摩西，我可没有那么幸运，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或者那么大的使命，我这一生能够少受痛苦，平平安安度过可能就不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自弃高远，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轻看自己。神奇妙地拯救了摩西，神大大使用了摩西，现在神为了拯救我们，竟然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都为我们舍了。我们怎么能够说神拯救我们不如神拯救摩西奇妙呢？我们怎么能够说自己没有什么用处呢？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神就会大大使用我们。神拯救我们就是要透过我们实行更大的拯救。不过我们要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还必须经过神的预备、神的改变，摩西也不例外。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一节，摩西长大，他出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后来，到底摩西当时多大呢？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在殉道之前，对逼迫他的那些犹太人讲道，他讲到神在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作为。论到摩西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死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自己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复辟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 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那这里我们看到摩西打死埃及人的时候大约40岁。在过去40年中，摩西在做什么呢？出埃及记的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摩西前40年的事，斯蒂凡让我们知道一点点。摩西前40年在埃及王宫长大，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讲，摩西前40年可能就是在读书，希望以后能够有所作为。一般关于摩西的电影都把摩西前40年描写为埃及王子，摩西是在受训练，将来可能成为法老，但是圣经没有这样告诉我们。摩西没有一点的想法想做法老，摩西很清楚知道他自己是希伯来人，摩西知道他的同胞在受苦，而且摩西很想拯救自己的同胞脱离苦难。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摩西知道他是希伯来人，这个不困难，因为希伯来人跟埃及人长相就不一样，就好像我们这些亚裔跟本地的白人黑人就不一样。那摩西进入埃及王宫的时候他年纪很小，我们说大约3岁，那他怎么对神有信心呢？除了神特别的拣选和恩典，最重要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摩西的母亲在摩西进入王宫之前对摩西的信仰教育。神奇妙地保守了摩西那幼小的心田所撒下神话语的种子，使摩西知道他是属于神的，他是神的百姓。神没有让摩西享受埃及王宫的奢华，神也没有让摩西堕落到埃及的偶像崇拜中。虽然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摩西却想拯救他的同胞脱离苦难。他有学问，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他年轻气盛，他想凭自己去拯救自己的同胞。所以那一天他看到一个埃及人打一个希伯来人，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左右观看其实表明摩西当时还是有所顾忌，有所害怕，毕竟他还是寄人篱下，在法老的权势之下。摩西很可能是出于冲动和血气出手将那个埃及人打死了，这一点其实也表明摩西并不是一个文弱书生啊，他很可能还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军事，一切的武术。圣经并没有说神的灵感动摩西，摩西就打死那个埃及人，正好像我们熟悉的一个事实参孙一样，只要神的灵感动参孙，参孙就力大无比。摩西当时是出于自己的意识和血气，想凭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的同胞，结果是于事无补，不仅不能拯救自己的同胞，他自己的生命也难保。说出埃及记第二章13节，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前一天摩西打死一个埃及人，拯救了他的一个同胞，这件事应该很快就在以色列人中间传开，很可能就是那个被摩西帮助的人传开的。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一件高兴的事，终于有人替他们出头打抱不平，甚至要拯救他们脱离苦海了。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件事，但是并不是每个以色列人都一样的想法，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摩西可能就是神所派的要拯救他们的。他们做奴隶已经做了很久了，他们受苦也很重，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神的拯救就要来到，而且是可能透过摩西领导。 他们中间有些人可能知道摩西，一个以色列人却在埃及王宫长大。我不知道有没有以色列人骂摩西是就好像我们中国人骂汉奸一样，可能摩西的可能就是犹奸，一个犹太人怎么能够在埃及王宫长大呢？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摩西就是他们的救主的。第二天，当这摩西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彼此相斗，他就劝他们和好，没想到那个欺负人的却不服摩西，这让摩西感到害怕，因为他昨天打死埃及人的事情被人知道了。如果以色列人都知道了，那么法老和埃及人应该很快就会知道，那到时候他就会有麻烦。果然法老很快知道摩西打死了个埃及人，所以就想要杀摩西，摩西就起来逃命，逃到米甸去了。那我们看到摩西本来想拯救自己的同胞，没想到自己还需要逃命。不是说那些以色列人不争气不团结对抗埃及人还自己窝里斗，而是说没有人可以靠自己拯救别人，在拯救别人以前，我们自己必须先被拯救。而拯救人的只有一位，那就是神，救恩出于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做成。中国六四运动中出现了很多的热血青年，他们中间一些人后来逃到海外，有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信了耶稣，有的还做了传道人。他们认识到原来不是他们能够拯救中国，只有神能够拯救中国，他们自己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中国人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八九年以后，也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到国外留学，很多人都是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那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海外也有机会听到福音信了耶稣，那他们也认识到真正能改变人生命的不是科学，不是教育，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用我们现在的话讲，摩西其实当时也是一个有志青年，希望能够拯救自己的同胞，可是他却遇到了同胞的拒绝，面临敌人法老的追杀，所以他只能逃命。那我们再看看希伯来书对摩西逃命这件事情的记载，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11章24节到27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网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评注跟这个出埃及记的记载看起来是差得很远，希伯来书的作者把摩西描写得好像很高大上，摩西是主动放弃埃及王宫的享受，摩西是主动的离开埃及而不是逃命。那这两者是不是矛盾呢？和圣经的话不矛盾的，我们应该相信圣经的记载，希伯来书和出埃及记的记载并不矛盾，出埃及记更多的是记载事实，希伯来书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解读当时发生的事情。摩西当时其实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这是不容怀疑的，摩西当时的行为耐着人的血气，他仗义打死一个埃及人，这也是清晰可见的。所以我们应该平衡的来看，我们可以说的是摩西当时的信心还不够成熟，还需要神的磨练，但是摩西是有信心的，而且他的信心是很宝贵的，神也看重他的信心，他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出于信心。如果摩西压根就没有信心，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和他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就全然没有意义。但是摩西有信心，他也凭信心行事，虽然他的信心还不完全，还有很多瑕疵， 但是神就悦纳了他，而且神也引导他要练尽他的信心。摩西逃到米甸，如果你从这张地图你可以看到，米甸是位于西奈半岛东南部以及中阿拉伯半岛的西部，那里既干燥又荒僻。从地图上看，米甸离埃及其实是很远的，这表明法老真的想杀摩西，摩西必须逃得远远的。如果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虽然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摩西怎样从埃及逃到米甸，但是你看这个地图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与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线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或者重复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从其中看到神的美意。神先让摩西出埃及，神让摩西先熟悉那些旷野地区的情况，这有助于将来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神对摩西的预备。摩西在米甸地生活了40年时间，这也是一段不短的时间，而且这是摩西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人生能有几个40年？摩西一生120岁，刚好有3个40年。摩西前40年在埃及王宫长大，中间40年就在这个米甸旷野度过，最后40年被神大大使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最后40年被神使用的情形，你读出埃及记你就会读到。但是摩西中间的40年，从40岁到80岁，圣经少有记载。在人看这是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好像摩西就在旷野给荒废了。通常我们把摩西在米甸旷野40年称为旷野期。旷野期从属灵的角度讲，每个基督徒都会经过，你属灵的生命才会成长，才会成熟，才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当然不是每个人的旷野期都要40年，你可能4年或者4个月。保罗信主以后也有3年旷野，碰巧的是保罗也是在阿拉伯的旷野。当然也不是每个人的旷野期都一定要到旷野去，你现在可能在大城市你就陷入了旷野期，你好像失迷了人生的方向，你不知道神要如何带领你前面的道路，甚至你都感觉不到神的同在，这个就是旷野期。这个时候你就会反思自己走过的路，你会谦卑下来，你会向神承认你曾经犯过的罪，求神的赦免，等候神的平安，神的话语重新临到你。中国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人王明道，为主的缘故在监狱度过了22年。他有2本传记，第一本是50年来，这是他前半生的自传，第二本是又40年，是他后半生的经历。弟兄姐妹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读一读王明道的传记，看看神是如何预备他使用他。王明道的旷野期就是他从被捕到被判无期徒刑中间的8年。当时他以为可以减刑，所以他就说谎话，承认一些他没有犯过的罪，写了认罪书，从监狱里面出来，身体就好像自由了，但是他的灵里面却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黑暗。他以为自己就是犹大，背叛了主，被神丢弃了，从此没有什么用处了。旷野期就是你觉得神好像离弃你了，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你怎么寻求神他好像都不回应你，你陷在黑暗和痛苦中。但是就在你想不到的时候，神突然向你说话，神向你显现，你知道他赦免了你的罪，你知道他要搭救你脱离这个困难。这个亡命道 他曾经因为得罪神，所以他愿意诚心的悔改，向神认罪，因而他的灵命得到大大的复兴。后来他就向政府要求撤回自己的认罪书，即使坐牢也不怕。所以是他又重新回到监狱，在监狱里面住了22年。其实他判的是无期徒刑，但是到了神的时间，神让他重新得以自由。而且即使在监牢里面，他灵里面却非常的光明，非常的自由。所以到了神的时候，神释放他。他在人生晚年的时候，我们到了信息重点，就是让我们要多多的认识神，依靠神和等候神。那么摩西在米甸旷野40年到底做些什么呢？你应该知道，摩西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的，所以摩西不可能天天读圣经的。那是不是摩西每天都在灵修，都在祷告呢？根据圣经的记载，好像也不是这样。因为当出埃及记第3章记载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当时是在放羊，而且摩西当时并没有期待那一个呼召临到他。当神的呼召临到摩西的时候，摩西是拒绝的。如果摩西真的一直在灵修，在祷告，在亲近神，他不会拒绝。那摩西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雄心壮志，他也没有了当年的力量，他怎么可能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所以他再三的推却，拒绝神的呼召。在他看来，我已经80岁了，光辉岁月已经蹉跎，现在人已经老了，还能做什么呢？还能有什么用呢？所以他觉得自己不能做什么了。但是这个正是神所要的，这正是神所预备摩西的一个结果。在摩西想不到的时候，神的呼召突然临到他。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当你觉得自己能够做什么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去做，你不知道需要神的帮助。当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那你才可能经历在神凡事都能。当你觉得自己很有用的时候，那你就会找机会把自己的用处发挥出来，而不知道寻求神的带领。当你觉得自己一无用处的时候，你才可能被神大大使用。所以有人把摩西的3个40年，前40年摩西认为他能，中间40年，经过40年的训练塑造改变，其实就好像这人看就是荒废似的。那摩西知道自己不能，当后面40年，当摩西觉得自己不能的时候，他就经历到在神凡事都能，摩西才能被神大大的使用。那出埃及记16章22节记载了摩西在米甸生活的一些情形。开始的时候，摩西还是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而且有点英雄救美的味道，所以这让他得到米甸祭司的赏识和青睐，被邀与他同住。这个21节说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其实摩西当时很可能是不甘心的，毕竟以前是住王宫，而且摩西当时以为自己很快可能就回到埃及去，不去做法老，那至少也是去把自己的同胞从埃及带出来。但是他再看一看自己眼下的光景，那总得先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吧，一个着落吧。所以摩西他也是甘心和那人同住，但是没想到这一住 就是40年。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跟摩西为妻，那这40年，摩西很可能就是忙于柴米油盐、换尿布、给儿子洗澡、放羊等等琐碎杂事。那这些事情都是那些要做大事的人不屑一顾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事情其实才是最磨练人的。我不是说读圣经祷告不重要，而是说神不是在真空中塑造我们，神乃是透过我们现实的环境来磨练我们的。我们读经祷告就是为了让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得到神的能力，然后你做一个好的父母，做一个好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好的儿女，好的员工，好的公民。如果我们忽略了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或者一个位置上的本分，那我们的信心和灵命其实是不可能成长的。一个人不知道照顾自己的家，怎么可能照顾神的家呢？一个人不知道牧养羊，他怎么可能去带领神的百姓呢？本来我想把这两句话删掉的，这是我讲的最近刚才在我教会讲过的道，想跟你们讲的时候我想把这两句话删掉，因为我想到你们的杨牧师还是单身，我说一个人不照顾自己的家怎么照顾神的家呢？我怕他受不了。但是没想到感谢神了，昨天杨牧师告诉我他要结婚了，真是很感谢神。那我相信杨牧师结婚以后，他的灵命、侍奉、家庭都会蒙神更大的赐福。神是透过这些关系、这些具体的环境、位置、婚姻，其实来塑造我们，他不是在真空中塑造我们的。那开始的时候，摩西可能还想回去，所以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字叫格顺，意思就是要不断提醒自己，我是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这里不是我的家乡，有一天我要离开这里回去的，而且我回去是要做大事的。但是随着一年一年的时光流逝，摩西的锐气和理想好像渐渐淡忘。他每天要做的就是养家糊口，照顾妻儿大小，牧放群羊。直到有一天，神的呼召临到他，要他回埃及去，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使他们敬畏神，侍奉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的旨意，是神的作为，人不能靠自己的意识和能力完成。所以神要摩西在米甸旷野40年，使摩西不再依靠自己。虽然他年轻时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曾经信心满满、意气风发，但是却一事无成。直到摩西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了的时候，神就大大的使用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其实是神对亚伯拉罕就许下的应许，说这是以色列人一定要出埃及的。但是人不能靠自己的意识、自己的能力做成神的工作。到了最后，出埃及记第二章23-25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过了多年，到底多少年呢？我想你应该知道了，大约就是40年。逼迫以色列的埃及王终于死了，是不是以色列人就可以脱离苦海了呢？有可能。但是你应该知道，一个埃及王死了，一个新的埃及王又会起来，又会继续的苦害以色列人。不过我们从神的话还是可以看到，埃及王死了，埃及王不过是人，是人就逃不过死亡这个坎，所以我们不应该怕世上的君王。在逼迫苦难中， 我们应该忍耐等候神的帮助，神的拯救。到了时候，神就要实行拯救，因为神听见他百姓的哀声，神看见他百姓的苦情，神知道他的百姓。这是带给我们安慰和盼望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光景，经历什么难处，好像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你也无力自救，你应该知道你不是孤单的，神并没有撇下你。你应该向神祷告，神听见你的哀声，神看见你痛苦，神知道你，神会施恩帮助你。有人也许会说，既然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神看见他们的苦情，神为什么不早一点拯救以色列人呢？难道神甘心让以色列人受苦吗？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的旨意。我们应该相信神做事有他自己的主权和旨意，有他自己的时间表，神不会误事，神也不会误时。这里我想让我们从一个角度来思想，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神如何拯救以色列人呢？乃是透过摩西。那么摩西是否预备好了为神所用呢？摩西觉得自己预备好了，已经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但是神认为摩西还没有预备好，因为人的学问和能力并不能成就神的事情，神还需要40年的时间来预备摩西。那么以色列人就至少还要再忍耐40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了吗？你看到世人都在受苦吗？多少金的墙门在等待福音呢？疫情全球肆虐已经一年多，而且没有停的迹象，多少人感染病毒甚至失去生命。我们更应该看到多少的人在疫情下其实失去了信心和盼望，很多人在罪恶之中，很多人在各样的重担之下，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当你看到想到这些，你有什么感动呢？你想为神做些什么呢？你知道神在预备你吗？你愿意被神改变，被神塑造？你预备好了为神所用吗？当神的呼召有一天临到你的时候，你能够像先知以赛亚一样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你的儿女一起在你面前思想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唯愿我们都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都愿意把自己献上。主啊，知道你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都有一个美好的安排，我们愿那个旨意能够成就。你将我们的生命炼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中使用的器皿。主啊，我们个人是这样的，我们教会也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也是这样的，我愿你都来预备我们。你已经大大的施恩给我们，你也拯救了我们，现在你接下来就是要借着我们施恩给更多的人，借着我们能够拯救更多的人。主啊，我们是否合你所用呢？我们愿意为你所用，求神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也带领你的每一个儿女，带领我们的每一个家庭，带领你的每一间教会，让我们都成为你手中使用的器皿。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